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藤英芬含冤离世；甘肃药剂师、法轮功学员徐孝英被中共迫害致死；河南省司法厅前厅长王文海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藤英芬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被非法抓捕六次，非法判刑四年，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洗脑三次，非法抄家七次，被迫流离失所七年。藤英芬于2021年4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藤英芬是原招远康泰集团公司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被多种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他变得红光满面，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人也变得乐观开朗。藤英芬的丈夫和女儿看到她的变化，都走入了修炼，一家三口生活得幸福快乐。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之后，藤英芬和丈夫孙国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开除公职，并被多次非法抓捕酷刑折磨，被关洗脑班，被逼流离失所，夫妻双双被非法判刑，女儿被取消保送研究生资格。2011年，藤英芬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期间她被迫害出现高血压、心脏衰竭、颈椎增生、妇科病、头昏脑胀等严重病状，在痛苦中熬过了四年的冤狱。2020年，招远市社保局停发了藤英芬的退休金，使她失去生活来源。2021年4月，屡遭迫害的藤英芬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徐孝英女士曾因当局迫害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现冤狱四年。由于不堪被迫害的重负，2021年6月20日徐孝英悲愤离世，年仅54岁。徐孝英是白银市平川区靖远煤业公司职工总医院的一名优秀的主管中药师。2002年2月的一天，平川区分局多名警察翻墙入院，砸破徐孝英家玻璃，从窗户闯入民宅，将徐孝英强行从家中拖出。徐孝英的丈夫赵忠上前阻止，被几个恶警强行控制，徐孝英被劫持到兰州市第一劳教所。2008年，平川区分局以奥运为借口绑架了徐孝英，平川区法院对徐孝英枉判三年。徐孝英从甘肃省女子监狱回到家中，依法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控告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2017年，徐孝英被迫回到四川省西昌市老家。同年，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国保大队对徐孝英发布了 A 级通缉令。2018年，徐孝英被四川省西昌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劫持回白银市。2018年7月17日，徐孝英被非法开庭，遭冤判一年。2019年，徐孝英被单位强行开除，失去生活来源。在中共多年的摧残迫害下，54岁的徐孝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纪委监委官网2021年7月14日通报，河南省司法厅前厅长、党委书记王文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被调查。现年66岁的王文海1990年起在河南省监察厅任职，历任省监察厅、省纪委副处级监察、纪检员、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主任。2001年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 后任省监察厅副厅长，2006年任河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7年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委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及610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至2017年6月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举倾国之力开始打压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时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积极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全国总工会委员的新乡市法轮功学员朱莹，在王文海任职期间，于2010年被枉判8年重刑，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迫害。2010年11月30日，朱颖家人接到医院通知，被告知朱颖已经死亡，遗体不仅腿很粗，而且肚子也很大，医生说送来时已经死了。2010年12月2日，朱颖的遗体在20多个警察的监视下，于新乡市火葬场强行火化，警察威逼家属签字，不准声张，禁止看遗体。法轮功学员、濮阳市中原油田职工蒋兆芳曾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2年，又遭劳教迫害致腿残，在2009年被枉判3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监狱怕蒋兆芳死在里面承担责任，于2012年3月让蒋兆芳保外就医。蒋兆芳于2013年3月2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周口市淮阳县棉纺织厂干部王春林、驻马店市石慧云、周口市沈丘县教师王翠、新乡市傅金泉、开封县刘店乡杨树才、杞县赵泽敏。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王文海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20期间，全球各国政要、非政府组织纷纷发声，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呼吁惩治迫害参与者，并赞扬法轮功学员22年来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与理性和平的抗争精神，并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由20多个民主国家的上百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站出来谴责中共停止迫害。声明中说，过去的20多年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其中许多人遭受了最严厉的酷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因信仰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7位美国联邦议员发表声明或致信，公开声援法轮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加州联邦众议员洛夫格伦、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比利拉斯基等政要谴责中共声援法轮功。35名加拿大议员联名致函总理，呼吁制止迫害。信中称，鉴于对法轮功人权侵犯的严重性和规模，我们认为对迫害责任人的制裁将有效促进国际正义，有益人权。英国上议会议员麦肯齐勋爵在信函中谴责迫害。法国参议院副主席纳塔利·德拉特女士、议员阿兰·大卫先生、参议员莫尼克·德·马可女士、议员让·吕克·拉格列兹、议员菲利普·奈耶先生分别向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写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抗争。德国八位欧洲议员、国会和州议员发出信函，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纳沙泰尔州大议会议员、瑞士人民党主席尼勒·罗塞莱·克里斯特在反迫害集会上谴责中共暴力。瑞士联邦议员、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瓦尔德在发言中说，抗争确实需要勇气，在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抗争中，我将全力声援并祝你们好运。12位爱尔兰议员通过支持信、发言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比利时联邦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妮克·彭蒂耶、欧洲议会议员米里亚姆·莱克斯曼、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国委员会成员彼得·奥苏斯基、澳洲联邦参议员阿贝茨、澳洲自由党联邦参议员维尔斯、新西兰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日本众议院议员樱田义孝、台湾立委苏志芬都纷纷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9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前几日读了明慧文章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很是感触，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心得和认识。一，首先要交流的问题就是关于技术统修的这个称呼。什么是技术统修呢？在这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中，正如统修在文章中所说，搞技术的统修们多少个严寒酷暑，日日夜夜，别人都在休息，都在享受生活，可你们却为了救度众生一直忙碌着，有时忘了吃饭，每天睡很少的觉，在机器前一坐就是一天，打印、装订、修机器。那么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技术同修如何成为技术同修的呢？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个人理解，当初我们下师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选择了谁要做技术同修，谁要做发单张的同修等等，而是我们许多同修选择了为更多的人付出，自己选择了搞技术这一正师法的方式，在师父的加持下，靠正念完成了用搞技术的这个方式来正师法，从而成为了技术同修。师父要求我们中国大陆的同修资料点遍地开花，扪心而论，时至今日，有多少大陆同修的资料点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的开花吗？ 又有多少资料点的电脑、打印机、手机讲真相、真相路由器、安大锅等等项目都能够独立自主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电脑、打印机等等证实法中我们用过的工具都是我们的法器。当我们一次次的请技术同修来帮助我们维修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过自己一个即将修成神的大法弟子的法器要长期的靠另外的神来维修吗？同修们都知道，最好要做到人人都是资料点，但是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有不少同修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现在又有多少人等着同修送来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并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呢？还有一些同修自己成立了资料点后就固步自封，觉得会上明慧网了，会打印周刊了，就很高兴了，所以一遇到问题了就要找技术同修帮助解决。就技术而言，明慧网、天地行论坛上关于电脑、手机、打印机等各方面的技术资料非常完备，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且同修们做的教程非常详尽明了，照着葫芦就能画出瓢。可是有的同修就是缺乏耐心，不愿意一步一步对照去学，或者存在畏难情绪，在学的过程中一遇到挫折就放弃，不能严格对照教程看看自己哪里做错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就没人学，就依赖技术同修解决，还以应该无条件配合要求同修。技术同修有的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明明知道不对却又说不清楚，只好默默地帮助同修完成维修工作。有的也在配合上悟得不正，认为同修需要自己却不帮，是不配合。还有多少同修说年龄大，不会英语，没有电脑基础，家庭不允许，工作忙，没有时间，经济条件等等等等，自己的什么都能成为依赖别人的借口。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没做好，对自己的修炼标准放低了，他们那些旧的高层生命，层层层层的那些个无量无际的神，那些无数的王，都这么干的话，大家想想，那将给正法制造多大的难度。清楚中那些神王被解体的同时，他们管辖范围内无量无际的众生都不能得救，如果整个天体都是这样，那就都不能得救。这就是正法与大法弟子碰到的难度，反映到世间就是各种麻烦。有多少同修在遇到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能真正的想到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真正向内找自己，当然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高标准的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高标准要求去走出一条自己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又有多少同修在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找技术同修，把自己应该提高的机会用来修技术同修呢？我经常开玩笑的和一些同修说，有多少人理解为啥修炼的修和修电脑、修打印机等的修是一个修呢？而且在找别人修机器的时候，经常汉语有一句话叫做给我修修机器，本来应该是自己修炼的大好机会，却用来修修别人、修修技术同修，还会重复修修的字眼，这不是神传文化的绝妙安排吗？我几年前经常接触的一位 A 同修，这位老大姐人非常好，1999年720中共邪党发动了这场迫害后， A 同修经历了数次被迫害，为了避免中共邪党的持续迫害，A 同修选择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他热爱的工作，开始流离失所的正实法的生活。一次在看守所中绝食57天后正念闯出，表现出了非凡的意志，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无辜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A 同修选择了搞技术工作及协调工作来正实大法的路。在10多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活中， A 同修负责了多个数百万人口城市及周边县区的技术工作， 每日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资料点，修电脑、装系统、修打印机等。埃同修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动同修们拿来的正实法的钱为己用。由于每天忙于为各个资料点同修们付出，埃同修没有经济来源，每年只靠自己的老父亲，也是同修，给的生活费生活。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只吃一把崩爆米花没崩开的玉米粒，喝几口凉开水，就去为同修修机器去了。有一年大年初一，埃同修来我家，给我家孩子带来一袋那种玉米粒作为过年的礼物。我和家人在他走后都落泪了。埃同修在帮助同修修理机器的过程中，几乎不打扰同修，很少在同修家里吃饭，表现出了为他人着想的境界。由于与埃同修接触多了，时间长了，通过交流我发现埃同修学法很不够，练功也跟不上，所以我多次和他交流，他应该改变一下目前的状态，不要以维修为主，而要以教学为主。但是由于他比较内向的性格，又不太会言语的表达，又有一些自我，所以他始终没有领会到应该如何做。直到 A 同修被非法抓捕迫害的前几天，我又见到 A 同修，我又对他说，别太盲目的忙了，要改变状态，要多学法呀，现在你论语背下来没有呢？他说现在他只背下来了前两段。我说论语都发表多长时间了，要抓紧背下来呀。他说忙过了一阵子，他会下功夫背下来。然而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我们的人间永别。几天后，在一次邪恶的大抓捕中， A 同修再一次被迫害，被辗转送到邪恶的某监狱中迫害。在遭受了近两年的残酷迫害后， A 同修离开了人世。每当想起 A 同修，他的音容笑貌，他那高贵的品德，他那坚强的意志，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血的教训，生命的代价，正实法过程中的巨大损失，都让我们学会向内找，以避免未来发生相同的损失和代价。B 同修，一位大哥，思维敏捷，行动迅速，是他们那个地区的技术主力，电脑、打印机都很精通，多年来维护着他们那个地区的一朵朵小花。几个月前，听一位同修说，他年前在某大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已经严重扩散，做完手术后被抬回家，但是情况很不好，他家人同修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于是我去 B 同修家里看望他，并且决定把他接到我家里来住一段时间。当到 B 同修家里看到他时，只见他原本150、60斤的体重被病魔折磨得只剩100斤左右吧，而且面黄肌瘦，表情痛苦。看到我后， B 同修无奈地笑了笑。他的家人同修开口说道，我们家这人到这程度上了，大多数当地同修都没敢告诉啊，怕影响了当地同修。我们家这人是我们当地的标杆一样，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很多同修的信念会受到挫伤啊。你们能来太好了，现在他学法练功都跟不上，他看不上别人，也不和别人集体学法，你把他带走吧。我把 B 同修接到家里后，我们每天除学法外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交流中他提到，原来他们当地有几位同修都是搞技术的，但是大多数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他考虑到当地正实法的事、资料点的维护等，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外出挣钱，但是多年来他的妻子同修、母亲同修一直也不精进，所以家里一直没有好的整体修炼环境。他的妻子同修老是逼着他出去打工挣钱，说不要他多挣，只要挣个养老保险钱也是好的。他也没办法反驳，只好在当地打工，因当地的工资太低，每个月只能挣1000多元钱，却是早出晚归的忙。他也知道状态不对，但是因为太忙，因此每天学法练功都跟不上，每天打工回来后还要做一些真相资料及维护工作给大家。他的母亲同修和妻子同修还因为一点钱互相明争暗斗， 他也解决不了家里人的矛盾和修炼状态，几年下来心力交瘁，对家人充满怨恨之心，直到两年前出现了病业状态，他又由于爱面子的心对谁也没说，自己以为可以挺过来，结果愈演愈烈，最后只能走了去医院的这一步。通过几天的集体学法及交流发正念，他说现在他都明白了，但是晚了，表现为学法一会儿就在床上倒下，练功也不坚持，练第二套功法坚持不住，一会儿就跑了，大量交流后也没有明显的改观，过了大约半个月，自己要求回家养着去，没办法只能送回去了。前一段时间同修来信说 B 同修已经离世走了。 C 同修，一位老大姐，听同修介绍，他那个镇子上有上百位大法弟子， C 同修既是协调人又是技术同修，多年来成立了资料点后，供给当地同修新经文、明慧周刊和各种发放的资料等。几年前听一位同修说， C 大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腹部肿起了一个大包，疼痛难以忍受，大家都帮着发正念呢。于是我决定和同修去看看她。到 C 同修家里后，看到她表情痛苦，手捂着腹部，很无助的感觉。当地两位同修正在他家里帮助 C 同修向内找呢，看到我们来到，简单寒暄几句后，一位当地同修说道，他差哪里了呢？我们帮助他找了好久了，他还是和他家人有情的关没过去啊，他还是要加强他的正念啊，如果过不去要不要去医院呢？交流了几句后，我就问这两位他们当地的同修，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你们都向内找了吗？看到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他真的被邪恶迫害倒了，你们以后去哪里拿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呢？他几年来都无私地为你们这么多人服务奉献，你们就没有想到应该自己上网自己打印吗？他们当时就不吱声了。又和 C 同修交流了一下，他也觉得自己平时很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什么大过失呢，怎么遇到这样大的关呢？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很困惑。我说，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除了个人修炼要加强外，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地区的整体情况，是不是多年来我们地区的同修整体上得到提高了呢？还是固守着几年前的状态呢？他们听我说完后，一脸茫然的表情，似乎不知道如何突破现在的困境。我们走后，后来听说 C 同修无法忍受病业的折磨，最终去医院做了手术，手术解除了暂时的困境后，他们还是依旧如故。低同修憨厚正直乐观，平时总是笑盈盈的，1999年720后为正直法成立了资料点，和他妻子同修二人被坏人构陷，被非法判刑多年，出狱后家里房子已经倒塌，身无分文，只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是他正念十足，在学习了打印机的维修技术后，这些年来一直为某个大城市及周边各个资料点维修打印机，对技术上他努力钻研，多次在天地行技术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技术心得教程，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为资料点维修机器上，打工只挣一点钱够维持生活就行。就是这样的同修，在邪党的非法所谓清零行动中还被骚扰到。一同修沉着稳重，少言寡语，多年来给各个资料点装系统，是他们那个地区的主要技术同修，负责大多数同修大约几十上百个资料点的电脑维护。这些年来被邪恶多次的构陷迫害，每次从邪恶的黑窝里出来后不气馁，继续做着技术工作，家里人因为压力太大不理解他的行为，一度曾经放弃修炼，并且恶言相向。后来他家的小孩子又得上了不治之症，给孩子看病花去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只能在家里维持，真是雪上加霜。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还是一如既往的为当地的大多数资料点做着电脑的维护工作。 F 同修2006年得法，得法后非常精进，很快走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后来学习了打印机维修技术，为当地大约几十上百个资料点维修打印机， 原本他购买了一台货车，以为别人拉货为生，十几年来为同修修理机器，起早贪黑，自己的生意基本没有时间去打理，也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只靠自己老父亲同修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一次我和他交流，他如何决定学习修理打印机的呢？他说，我就想同修上我家来给我修理机器，多不容易呀，我不想总麻烦别人来帮助我，不想占用同修的太多时间，所以我就自己要求学习一下。当时也没想给更多的同修修理机器，结果我学会了以后，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了。我又问他，你现在养了一台车又不挣钱，你怎么想的呢？他说，看到那么多同修的资料点机器等着维修，我少挣点钱也值了。姬同修大学毕业，2013年得法，得法后不久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并且学习了电脑技术及打印机维修技术，成为当地的技术主力。在 A 同修被迫害离世后，他接起了 A 同修的许多资料点电脑维护工作，为此一直没有出去打工挣钱。但是家里讲真相的事一直做得很不顺利，家人不理解他的所为，多次走到离婚的边缘。直到一年前，家人逼他到另外的城市生活，为了避免离婚，他只能选择离开了他熟悉的城市及他曾经为之付出的资料点。为此他一直心中惆怅万分。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所说，我这些年最难过的时候，就是看到同修一个个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其实何止呢，无论在邪恶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的，被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病魔夺走生命的，还是被邪恶不断的骚扰迫害的，被邪恶逼迫流离失所的，被邪恶安排的经济上迫害的，被邪恶安排家庭中迫害的，他们都是伟大的，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但是痛定思痛，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能够发生？我们为什么能够被钻了空子？固然有每个人个人修炼不足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我们的整体在这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中，我们是不是由于整体修炼的有漏和不足，加重了这些技术同修及协调同修的被迫害呢？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二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二，要经常交流，善于交流，在法上交流，并且以教学为主，不助长同修的依赖心，带动同修整体提高。回顾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是1995年得法的，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家人同修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心里话。我们走到了中南海，走上了天安门。从北京回来后，在外省同修的帮助下，我突破重重封锁，透过重重代理服务器找到了明慧网。从这以后就开始了自己的为证实法的技术学习。我们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彻夜不眠，多少个通宵达旦，我登录明慧网，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查找资料，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再一次次的试验，终于我从一个外行学习成了内行。我们的资料点也越办越大，我们的资料点半天可以做出几千张光盘，半天可以做出几百本酒瓶。有一位同修来我们点上帮忙，他感慨地说，你这里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我们一个家庭资料点就可以供应一个城市的同修需要。直到十多年前有一天， 因为功率过大，我家的电表像过年放烟花一样的爆炸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路子错了，不能再搞大贪多了，应该走师傅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从那时起，全面转向了以教学为主，做资料为辅，让周围认识的同修都行动起来，帮助大家走出自己的成神之路。在资金方面，我们从来不用同修的钱。记得在2000年以后，邪恶最疯狂的时候，外地遭到邪恶迫害、通缉、流离失所的同修很多。为了保护同修，我和家人同修决定给流离失所的同修们租房子住。但是那时我们也非常困难，经济非常紧张，没有钱。我和妻子同修商量，把我结婚给他买的三金，金戒指、金手链、金项链卖了。妻子同修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很快我们给同修们租了房子，有力地保护了同修。从那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我们无论在正实法上花多少钱，师父都会在过后很快用各种方式给我们数倍于花出去钱的补偿。所以20几年下来，我们在经济上的路子越走越宽，手中正实法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就更不需要同修们的赞助了。在教学技术方面，每次教学之前，我们都要先交流一下各自的心得，力图打开同修思想中的一些阻碍学习的观念，都交流好后再开始教学。在教学当中采取互动的方式，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有10位同修学习，今天讲 Win8.1 系统的安装，这里边有学习快、头脑反应快、有底子的同修，可能讲一遍演示一下他就学会了，接着就由学会的这位同修给其他9个人再讲，下一次又有人学会了，再由这位同修来讲。这样一来，既加强了同修的学习效果，又为下一步同修们出去教更多的同修打下了学习模式的基础。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观察大多数的同修，包括以上这些同修们及外地的一些技术同修们，大都是到同修家修机器，也不交流，进屋就开始干活，干完活就走人，即使交流也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在皮毛上一扫而过，最后就变成了人干人活，而不是修炼人的提高和整体升华。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样的生命不交流啊？你们知道那个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是没有情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难的就是破除同修学习技术的思想观念障碍，也就是如何交流的问题。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同修都能来学习，都能主动来学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实际的交流当中，我发现很多同修只是没有悟到学习技术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当真正通过交流破除了同修们不想学习的观念障碍后，很多同修都会非常主动的要学习了，也就走正了自己的修炼之路。下面总结一下一些主要常见问题的对话及交流解决场景。场景一，一天一位 H 同修问我，兄弟，你说不学电脑是不是也能圆满呢？我知道这位同修一直对学习电脑技术的事不以为然，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电脑技术的重要性。我对他说，是的，大哥，不学电脑也能圆满，不学打印机也能圆满，不学手机也能圆满，但是这些救人的项目你也不学，他也不学，那我们救人的项目都谁去做呢？我们不是以前在山里修炼，在庙里修炼的，我们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对吗？他听完后没有吱声，但是在那之后，他很坚定地走进了技术同修的行列中，现在已经成为他那一地区的技术主力之一了。场景二，有一次在学习过程中， 一位同修提到一个问题，说遇到很多这样的同修，他们就是不学技术，有问题就找你给解决，和他们交流也不听，应该咋样交流破除同修心里的观念障碍呢？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师父在法中多次提到，将来我们修炼圆满后回到天国世界，给自己的众生讲修炼故事的事。就此我对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修炼结束了，你回到了你自己的天国世界中，这时你的无量众生围着你听你讲修炼故事，众生会问道，主啊，给我们讲一讲你自己在下界人世间的修炼故事吧。你说道，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我们在很大的邪恶压力情况下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做了很多的项目，比如做光盘、做书、做小册子等等。这时众生问你，主啊，你的电脑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电脑这些年都是 A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打印机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打印机这些年都是 B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讲真像手机又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讲真像手机这些年都是基同修帮助我维护的。我没说完，大家都笑了，马上就都明白了。你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你还能圆满在你的天国世界里吗？一般来说，同修都在修自己，只是有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而已了。如果像这样讲明白了，一般来说，同修们都会主动的来学习技术了，就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些障碍同修的观念了。场景三，有一天 A 同修问我，你说我天天出去帮助同修修机器是错了吗？我回答他，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比如说一位同修他的打印机由于联供使用不当造成了问题，去他那里维修的时候，首先修理机器之前先和他交流一下，最近在修炼心性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关没有过去呢？如果心性上有问题，要及时的归正，如果同修没有意识到心性上有问题的地方，要通过交流找到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正如大多数同修说的，机器都是很灵的，都帮着我们修炼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悟性比较差，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如果找到了并且归正了后，就可以修机器了。甚至有很多时候，机器在我们走正路后自动就变好了。在这方面大家体会都很多，在维修机器的过程中叫同修跟着一起学，这样做以避免同修形成依赖心、等靠心。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许多次了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相似的问题好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是一出问题就找你来解决，这就不对了。因为这表示同修对你已经形成等靠的依赖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我个人理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同修提高心性的时候。每一位同修背后都有自己的无量众生等着你这个王提高上去呢。无论是旧宇宙生命安排的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师父也是在借这个机会要求弟子提高升华上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人间的一个打印机坏了这么简单的人事。所以只有交流明白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并且解决了它，从而使修炼人在这个安排的事情中能够升华上去，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师父要的，也是众神们要的，这些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佩服。而且这样下去，如果长期的交流不明白，就是一味的给同修们把机器维修完成就走人，还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隐患。什么呢？就是当你管的同修资料点多了，也就是你的活越来越多，他们都不自己学习不提高，就等着你来给维修，你又交流不明白， 时间长了，在旧宇宙神的眼里看，你就是在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王或主圆满回生的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他们认为你挡了他们王或主修炼的路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各种理由迫害了给修机器的人，因为他们在这上占理了。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不断的发生着，而且现在还在持续发生着。所以说，我们作为技术同修，不要助长同修们等靠依赖的心，要帮助同修们走出走正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会佩服，才无话可说，才不会被他们钻空子。他听完后没有说话，但是我观察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大的改观。场景四，有一天 F 同修对我说，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是尽量的让同修们都自己学习技术了，但是我昨天遇上茬了，一位大姨70多岁，她的打印机坏了，叫我去给维修。我去了后就和她交流，并且对她说，大姨，一些小问题你应该自己学会维修。结果大姨说了，你和我交流什么，还叫我学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快速的把打印机给我修好，否则你影响了我做神韵光盘，今天少做100张光盘，你在犯罪，你知道不？ F 同修当时没话了，也不交流了，蔫蔫的就给修上打印机了。 F 同修问我，兄弟，我也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我没话了，你说你遇上这样的事你咋办呢？听他说完我笑了，我说，不让交流也得交流啊。我说，你可以对他说，大姨，按照你说的，你急着做神韵光盘就可以不考虑修炼的问题了吗？个人修炼的提高不应该是第一位的吗？为什么发生打印机故障这样的事呢？肯定里面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吗？如果按照你说的，我们不就成了人干人活了吗？如果单纯的为干活，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多做了100张光盘，但是你个人的修炼上并没有提高上去，你做的这些个光盘发出去了，有100个世人得到了，但是每个众生都有他背后的旧宇宙神的一部分是要救度的，他神的那一面可是看得到的，他不佩服你做的事啊。这些神会不会催动世人人的那一面把这个光盘破坏掉呢？那你说你是救人还是害人呢？你说谁做的对呢？你说你是不是在犯罪呢？所以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提高上去，我们在纯净心态下做的才是最伟大的，才是真正能救了人的，你说对吗？还有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开示，不论年龄大小，我也不看年龄大小，大家知道张三丰是70多岁才得到的，活了130多岁，70多岁才开始修炼，正式修炼，也就是说修炼它不在年龄，就看你能不能够精进。所以师父在法中说得很明确的，不看年龄大小，70多岁年龄不是太大吗？ F 同修听完我说，他说，你说的真好，是这个理，下次我会交流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大姨同修，我们交流了几句后，大姨同修说，我明白了，是我错了，以后我要自己学习打印机的维修技术，不再指着别人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三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场景五，一天一位同修对我说，兄弟，你小嘴会说，一说就说明白了，我这嘴不行，捉嘴笨塞的，所以明知道是咋回事，但是说不清楚啊，咋办？我对他说，不是的，不是嘴会说的问题，而是法理上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能在法上认识法，真正把自己当作神一样看待这个事， 就能说清楚了。比如老助长同修依赖心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能真的为他早日修成神负责任，你就能理解了，帮助他走出一条自己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才是走正路，而不是只让他像一个常人一样的仅仅是干活。同修听我说完后说，明白了。场景六，有一天有同修对我说，有位同修机器坏了，叫我去给人家维修。我去后和人家交流，结果同修说他，你看人家哪个哪个同修多好，进屋就干活，你可好，和人家交流还让大家都学技术，能学会吗？就你话多，耽误时间不？当时把他弄没话了。我对他说，像这样的同修是典型的法理不清，更是要交流明白了才行。可以对他说，你忙着干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忙做小册子，着急发出去救度众生，对吧？那么你自己的机器坏了，这里面一定有你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你不找你自己，只是忙着干活，那个同修来了帮你把机器修好，他走了，你提高了吗？如果长此这样下去，每次都用人的办法给解决了，每次都没有提高，你还能修上去圆满吗？相反的，我每次都和你交流后，你真的能找到自己哪里有问题了，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升华上去了，甚至你学会了维修的技术，不再依赖技术同修了，你走出了你自己的成神之路，你再做出来的资料不是更有力度救人吗？这样每次你都能得到提高的话，你不离圆满越来越近了吗？你说谁是真正的对你好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所以，谁是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我们不是应该这样用更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吗？场景七，有一天 A 同修去外地给同修修理打印机，回来后来到我这里，一进屋我就看到他气鼓鼓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他说道，今天去这个同修家修机器过程中和同修交流，结果同修对他说，叫我学啥打印机维修啊，你不是技术同修吗？我们大法弟子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工厂里啥分工都有，你们不就是那个工厂里的维修工吗？叫你来维修机器不是应该的吗？你老交流啥，叫大家都学呢？ A 同修听他说完后，他也不知道咋回答他了，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很生气，机器也没修太好，对付能用就回来了。你说这样的机器能好用吗？我说，首先我们要找我们自己，别生气，生气就说明我们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吗？心平气和地和他说明白，这样的同修不是法理不清那么简单的问题，简直就是比较糊涂的类型。我给他举个例子，就说一个常人吧，常人如果谁家里的打印机坏了，比如你是他朋友，找你来给修理，常人会这样的和帮你修机器的人说话吗？不会吧，肯定是非常客气的，给你倒水做饭，说一大堆好话的。作为我们大法弟子，我今天来给你修理机器，这台机器是你自己救人用的，是你的法器，而我们也不是你的维修工，我是慈悲于你，才大老远不辞辛苦的来给你修理机器的。作为你是这台机器的主人，你自己的法器，你自己不应该对它负责任吗？你知道我牺牲了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到你这里来，我回去还要自己找时间补上的。你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你不应该为别人着想吗？我们修的不是无私无我为他的境界吗？你最终不是要圆满的吗？否则你修的是什么呢？我说完后他说，你说的对，是这个理。场景八，一次去外地教技术，遇到几位技术同修，大家交流中，一位同修提到，我看我们大家在天上下来之前，应该是没有安排几个人是搞技术的，所以才造成了今天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技术同修奇缺，很多同修不学技术， 或者是学不会技术。我说，我看不是这样的。首先，如果你说的这样的安排成立，那么是谁安排的呢？我看是旧势力安排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师父安排的。如果我们都默认了这种说法，邪恶就会集中力量，重点迫害这些技术同修，以达到考验大法弟子整体的目的。这些年，中国大陆技术同修及协调同修，一批一批的被邪恶迫害，或许就是我们有很多同修有意无意的符合了旧势力想法，有意无意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钻了空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咱们就是身兼多职，说我能够做好了这个，又能把那个做好了，那你就去做。我个人理解，师父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为的就是叫我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更好的救度众生。有时我开玩笑和周围的同修们说，我们从1999年到现在，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都多少年了，就是什么也不会的一个人，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学开始学起，如果严格要求自己，也应该念到博士毕业了吧。所以说，根本上讲，还是一个自己在修炼中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修炼问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向着人中来，向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